这个也就是第四节的讲的，第九节讲的必有另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这也是就是主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这个属天的安息。所以呢，我们进入这个安息的，就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神六日创造完世界之后，他看是好的，然后他就安息了。他这个是一个，这个在出埃及记31章17节讲的时候，他是安息舒畅，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在主里面的安息也是这样，就是说，这是一个属灵的安息，就是我们在主里面得到这个从天上来的平安，我们在它里面就不再有，这个挣扎，不再有别的努力想要去得到什么，因为主就满足了我们的一切，我们在它里面就是这样，平安、满足、喜乐，有点像什么呢？我觉得是有点像这个诗篇131篇第二节讲到的，我给大家翻一下，快点啊，诗篇131篇第二节，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就像是这个断奶的孩子在母亲怀中一样，因为如果没有断奶的孩子，他是在母亲的怀中，他还是想要吃的，他想要去吃奶，但是这个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怀中，他觉得就是很平安、平静、安稳，没有别的所求，就是满足、喜乐。这个是在主里面的安息。那回到希伯来书，大家如果有什么分享或者问题，都可以随时提出来啊。所以，接着往下看的话，这一节说，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所以说，这个又第二次，又这有个竭力啊。这个竭力这个词呢，也是在希伯来书里面重复出现的。我们在后面也有这个竭力，在第6章第1节要说竭力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态度 attitude，我们对待安息，我们是要竭力进入。虽然安息是神借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接受，有一个追求，有一个竭力的这样一个态度。这个也和前面讲的这个，比如说3章12节讲的。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就是我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也是这个13、14节讲的，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然后14节，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这些都是竭力的表现。这基本上是我们上次差不多查到这里，我们下面的几节，我们好吧，请郭云帮我们念一下，从希伯来书的4章12节到16节。
好，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人， 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义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既然有我忘了到多少节，
继续到最后十六节意思。
我们好，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特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好，谢谢。我们接着往下看的话，就是这个十二节，他讲这个神的道，神的道，这个神的道呢，我想应该就是什么是神的道呢？应该就是指前面的这个第二节讲的福音，就这个福音传给他们，也就是这个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这个神的道应该就是指福音。然后呢，神的道是活泼的，有功效的。就说大家会不会觉得这里有一点突然，前面还在讲安息，怎么一下就跳到这个神的道，讲神的道是怎么样怎么样，活泼的，有功效的。他这里其实还是有关联的，就说如果接着前一句，就务必竭力进入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如果我们想要不跌倒的话，我们就要相信和依靠神的道，神的话，而且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活泼就是一个英文翻译成 living， 就是有生命的，可以带来生命的这样一个道，它是有功效的。然后但是呢，如果不信从的话，就说那为什么会有人跌倒呢？为什么会有人前面讲的那个赶似乎是赶不上了呢？也就是这个第二节讲到的，也是因为他们虽然这个有道传给他们，有福音传给他们，但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这个有生命的道，有功效的道，怎么会对他们无异呢？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这个调和也就是配合的意思，就说白了，就是他们没有信心来领受这个道。所以呢，我们要想不跌倒的话呢，就是要相信并且听从这个神的道。然后下面继续再讲这个神的道，它是比两刃剑更快，能够魂与灵、骨节骨髓都能自如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我想这个意思就是说，神的道它能够辨明我们心中的想法、思念和主意，也就是跟下一句话下一节相关的，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呢，这个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这里呢也有一种也可以翻译成，就是我们在我们必须向他交账的主眼前。所以有一天我们是要在到主的面前来交账的。 然后呢，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因为神的道能够辨明我们心中的思念和主意，所以，所以这个跟在人的面前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啊，这个学生有时候，大学生啊，有时候上课啊什么的，哦，或者考试啊耽误了，还会找个理由，就说啊，特别我听到过的就是老美的大学生，他们就是说啊，就是女朋友的外婆去世了啊，就所以不能够来上课或者来考试什么的。然后呢，因为是编的理由嘛，所以他也记不住，所以呢，有时候一学期他女朋友的外婆要去世好几次，就老因为老是一下这么女朋友外婆又去世了，所以什么意思？就是说，这在人的面前呢，如果是比如说在老师的面前或者在老板的面前，你可能会就是说可以扯一些的理由来帮助你逃避这个过失，但在我们的主面前，在神面前，我们都是赤露敞开的。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而且有一天我们要在他面前交账，所以我们确实是要存畏惧的心。好，下面14到14节就讲到这个大祭司了。我们既然有这样一位升入高天的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就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所以这个道也是12节的神的道，我们当持定承认并且持定，因为我们的大祭司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主耶稣也曾经受过试探，这个在这个福音书里面有记载啊，主耶稣是受到圣灵之后，就到旷野受魔鬼试探，但是呢，他没有犯罪。这样，我们有这样一位的大祭司，他在神的右边，是帮我们祈求，所以呢，我们就只管坦然无惧的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也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赎所带来的。他是就像这个圣所和至圣所之间的幔子裂开，主耶稣是为我们带来一条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直接的到神的面前来祈求，来得连续蒙恩惠。这个在救赎完成之前，是以色列人他们是不能够有这样的不能够这样的，他们一提到神向他们显现的时候，或者借着天使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都是很害怕的，都是在就是好像死了一样，因为他们知道人是有罪的人，在圣洁的神面前是不能存活的。但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开辟了，完成了这个救恩，让我们靠着他的宝血能够与神和好，所以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神赐给我们的一个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面前，这是很大的恩典。好，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分享的？第4章呢，是第4章和 第三章这两章呢，都是还是在比较这个，主耶稣和神的仆人摩西和约书亚，然后呢，是说这个耶稣基督是更有尊荣，他是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有尊荣，并且他是给我们带来更美的安息，真正的安息。那前面一章和二章主要是在这个比较，是讲这个耶稣基督比天使更美，这个三章四章呢是讲耶稣基督比神的仆人啊更有尊荣，带来更美的安息。好，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接下来进到第五章。所以第五章呢，也是在第四章结尾的地方，它是作者是谈到了这个大祭司，所以第五章是接着再讲这个大祭司，所以是在比较这个耶稣基督和这个人间的大祭司来比较，进行比较。我们也知道希伯来书通篇就是一个对比的手法，来显出耶稣基督的超越。来看第五章，现在还是读一下吧，这个好不好？请静远帮我们读一下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
希伯来书第五章，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赎罪祭。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论到麦基洗德，
可以了，谢谢。谢谢静远。好，我们现在看这个前面的这几节啊，就是这里就开始讲这个人间的大祭司。从第一节看的话，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实际上就如果看英文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在说这个每一个大祭司都是从人间挑选的，就是这个大祭司是从人间选的。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原因，为什么这个主要道成肉身，主要他要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也是他要取人的样式的一个原因。所以人间大祭司他是替人来办理神的事情，要献祭献上礼物和赎罪祭。然后呢，人间的大祭司他能够体谅 犯罪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人，所以他也是这样的被软弱所困的，并且这个大祭司的尊荣是不是自取的，而是要有神的这个呼召，就像神召摩西召亚伦一样，而亚伦是当时的大祭司。这个所同样的，耶稣也不是自取荣耀的，他是神啊，那在乎就是神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一位，他也是神来召他做大祭司的，并且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永远。对，这个这里呢是像这个是第六节，这个是引用诗篇的110篇第四节的话，引用旧约里面。这个什么叫做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呢？这个后面我们到后面还会继续的来讲，因为讲到这个麦基洗德在第七章的时候，所以这个是类似的哈，就是都是要不是自取，自己要做大祭司就可以做，那是神必须要神来呼召。下面呢，第七节说，
王俊啊，问个问题可以吗？
可以的，请说。文景，你可以听到吗？
我听得到你的声音啊。
请讲，就是你的问题。
OK。我说主耶稣他是属于犹大家族的，他并不是属于利未家族的，他怎么能够当祭司呢？然后还特别当大祭司，然后是谁封他做大祭司，在什么时候封他做大祭司的，能不能解释一下？
很好的问题啊。这个我想这个后面应该会有讲到这个。对，大祭司这个都是从立位主来的，这个在人间的大祭司确实是这样，是，但是就说这个主耶稣的话是不一样，他是犹大，他在从这个血缘上来看，他是在犹大支派的后裔，所以呢他是这个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所以说神我是这样理解啊，就是神的神有他的神有他的这个权柄，他神所召的人往往就是和人的传统不一样，如果比如说就是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了，就是说从这个人的比如说长子哈，很多的时候应该是长子得这个产业是双份，就像这个雅各的撒个儿子，但神却选的是约瑟。还有当然还有后面还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就是如果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讲，这个必须是立位人才能够做祭司和大祭司，但是神选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从犹大支派来的，因为他就说因为这个神给以色列人的约，就是他很早就在旧约里面很多地方都预言到这个是要从这个弥赛亚会从犹大的支派出来，这个在旧约里面，所以呢主耶稣的这个身份也是多重的，他不光是他是大祭司，他不光是大祭司，他也是这个 弥赛亚，他是基督，神的儿子，然后呢是为我们完成这个救赎计划的，他也是这个长子，是那个在灵里面首先复活的，他也是我们的元帅，是带领我们进到神的荣耀里面去的。他的这个身份呢，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更美的祭司，他完成更美的约，然后带来更美的献祭。他既是祭司呢，他又是祭物，所以他非常 special。因为他祭司是要献上这个祭物嘛，对不对？这个比如说牲畜啊，但是耶稣基督他是祭司，大祭司，他本身又是祭物，他献上自己为祭，所以他非常 special。所以这是我的理解了。所以他就说，他不是纯粹是一个祭司。我是觉得，一个是神的，在于神的主权，他选择这个没有选择立位，他没有让主耶稣基督在这个立位的这一族之下，而是在犹大的这一族之下。然后另外主耶稣的他身份的特殊性，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补充的或者其他的看法。
麦基洗德他也不是利未人。
对，麦基洗德后面还会讲到。麦基洗德有一句话，他是说，看这个，对，他是第七章，比如说我往后面翻一下，第七章第六节就讲到这个麦基洗德，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所以他是不与他们同谱的，不在他们这个之列。我想是这样的意思。他那个到收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他是也是很 special 的一个。我们到时候再详细讲他好了，到第七章的时候。
因为麦基洗德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立位，还没有立位，所以呢，那而且他是，其实这里也说得很清楚了，主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档次，为一个是蒙召的，就是说亚伦是蒙召的，不是说是这个，他是因为他是立位人，他就能当大祭司，而是因为他是蒙召做大祭司，是神任命他的。那么其实主耶稣其实也是一样，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那后边讲这个麦基洗德的时候，第一，麦基洗德早在这个利未人之前；第二呢，就是说麦基洗德是什么无父无母啊，这种就是说他是一个神特别作为一个这个指向的，作为一个预表的。这一个祭大祭司大就是主耶稣先知祭司君王的这身份，他是特别的，这个麦基洗德是一个特别的一个预表，所以应该是跟是不是利未人应该没有关系。当然主耶稣是犹大之，从人的身份来讲他是犹大之派，那犹大是君王之派，从君王的这个指向来讲，是从就是从大卫指向主耶稣基督的。
对，
我觉得是这样。
嗯，谢谢金元的补充。对，主耶稣他是 special， 他既是君王，又是祭司，又是这个，对，又是神的儿子。他是没有这个，没有一个人是在有这样的多重身份的。好，我们回到这个第五章哈，因为我们刚才讲到第七节哈，这个像这个这里讲耶稣基督他的顺服哈，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是 爱哭流泪祷告，恳求啊主能够，所以就因他的这个虔诚蒙了应允，他是祷告说是让神的意思成就，虽然他面临那样的啊，要面临那样的啊苦难和面临要上十字架与神分离的这样一种情况，但他还是就是说求神的意思成就，所以他那个虽然是为儿子，但是他是因那样的苦难，他学了顺从，得以完全啊。这个完全我们前面也讲到过，就是讲这个，就是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就是神的救赎计划能够完全的啊实现，这样的他就成为，他就为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那我们这个相信他啊是神的儿子，并且顺从他的人，这个救恩就在我们身上，所以他是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然后第四节说他又说他是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对，这个就刚刚静远分享的这个麦基洗德呢，就是在旧约里面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人物，一个他也是来预表耶稣基督的。所以主耶稣是按照他的等次，我们这个后面还会应该第七章再好好的详细的再讲一讲，称他为大祭司。好，这里就十一节就说这个作者的劝勉又来了啊，就是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所以当时的这个犹太的基督徒的一个状况啊，就说看他们学习的功夫本来该做师傅，所以知道还得有人把这个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外教导他们。我想这个什么是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呢？这个应该就是在讲这个基本的这个基督的道理，也就是第六章的第一节讲到的这个基督道理的开端，就是比较基础的这个福音的道理。那他们还得另外的有人来教导，所以呢就是成了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什么叫吃，这个什么叫吃奶，什么叫吃干粮呢？这个他接着下面会他有一点解释，就是吃奶的呢都是不熟练这个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所以在这个神的话语上面是婴孩，因为他们肉身的话身体上应该都是成人的，在这个灵里面是婴孩，所以他们不熟练这个仁义的道理，甚至是这个比较初级的比较基本的这个神的福音真理的话，还得有人来另外教导他们，这样一种状况。然后什么是吃干粮呢？那个十四节讲到唯独是长大成人的，这个也是在主的话语上面，长大成人才能够吃干粮。他们的这个，所以这里面也是有几个比较哈，一个是 吃奶，一个是吃干粮，很明显的，一个是婴孩，一个是长大成人。所以吃奶的呢，他们是不能够，就甚至是基本的这个福音道理都还不太明白，然后也就是前面更别说是比较深一点的，也就是前面讲的这个十一节讲的论道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所以像这个麦基洗德这样的道理的话，就是更加深入的、更加深层的这个道理吧，他们就更加不能明白了。最后一节这个习练的通达，这个习练啊，这个它原文它是从这个 gymnastic 就是体操这里来的，所以说它是有一个锻炼，一个 training 的过程，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够这个心窍可以通达的，是要就是要在这个主的话语上面的，要不断的来学习，来 train 才能够不断的长进，来到达一个地步，就能够分辨好歹。所以这也体现了前面讲到的这个一个竭力的态度，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抓住神的话语。分辨好歹呢，我想对当时的人来说，他们因为他们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下面，面对罗马政府的逼迫，所以他们是，但罗马政府是认可犹太教的，所以他们是从犹太教皈依到这个耶稣基督，到基督教的下面。他们面临这个逼迫的时候，他们就自然而然的就很有可能有些人就回到这个犹太教，可能他就不可以说的，就他就可以免去这个逼迫。但是所以这个希伯来书才要不断的通过这个对比来凸显出表现出主耶稣基督的超越，就是让他们能够分辨这个真正的福音是主耶稣基督带来的，而不是这个犹太教。当时的读者是他们能够分辨，能够持守神的道。对我们现在，我想也是怎么说，我们现在是没有他们那个时候的逼迫了，就是他们因为根据这个历史他们当时是面临着或者是下监或者是要被杀这样的一种很严酷的一个逼迫，但他们只要怎么说呢，只要放弃他们的信仰，他们就可以暂时可以躲过那个逼迫。在那种情况下，这样的逼迫我们现在是没有了，所以但是我们也面临一些就是说一些假的福音一些异端的诱惑，所以我们同样的也是需要牢牢的抓住神的话，我们才能够分辨，才能够不随流失去。好，那这一章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或者可以来分享的？
有个问题，他这边第十二节说，不是十二节，再往下十五节，他说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 那要怎么样从吃奶的变成吃干粮的呢？能不能讲一讲？
我想刚开始都是吃奶的，都是婴孩，但是 我的理解哈，就是这还是前面的这个竭力的一个态度，就不断的来抓住神的话语，不断的来学习，不断的来 train， 就是十四节讲这个习练啊，习练的通达，就是不是我们一下子就能够到心窍通达的这个地步，而是通过习练，慢慢的进步，慢慢的学习，然后到这个通达的地步，到能够分辨好歹的地步。所以对，我是觉得就是要我们这个不断的努力，当你靠着主加添的智慧和圣灵的启示，然后一步一步不断进步，习练到一个通达的地步，从吃奶到吃干粮。我想中间还有一个 也有一些的过渡阶段，叫什么 semi solid， 半干粮的，慢慢的。谢谢。第五章呢，总体来看的话，还也是，它是从第四章的结尾引进这个第四章的十四节啊，开始引入这个谈到这个大祭司，所以第五章它就是基本上是在和这个我们下面的还没有查到的第六章。到一直到第七章五六七这个三章都是在这个对比啊，主耶稣和人间的大祭司来体现啊，耶稣基督是他是更美的祭司。后面还会谈到这个具体的主耶稣的他的超越性在祭司上面。好，今天我们是11:20开始的，在今天内容好像还不是特别多。第六章的话，第六章的话会，我想会有这个话题，它是有谈到这个。已经蒙光照的啊，会就说如果离弃道理的话，所以那有几节是蛮有争议的，我想我们可以会有更多的讨论。
你今天有时间，你就可以先开始第六章了。
可以的，可以的。我是真的在想要不要先查几节，
因为第六章它是很难解的，有它这不知道。
这个确实，对，我们不过我们前几节可以看一看，前几节看一看这个一到三节我们好不好，请李敏帮我们来读一下《希伯来书》第六章的1-3节。
好的，好的。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治理、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并如此行，我们必如此行。
好，谢谢。我们就先看看这前面的几节，前面这个几节也是接着第五章来讲的，就说我们要不要停留在这个基督道理的开端，这个也就是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应该竭力啊，有这个竭力又重复了这个第四章的十一节，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离开开端，继续的进步，不必再立根基啊，这个根基也就是在讲这个开端。那这些开端有哪些呢？那这些根基有哪些？就是懊悔死刑。什么叫懊悔死刑呢？我看了一下这个英文的翻译，可能好稍微好理解一些。他是说 repentance from acts leading to death， 所以它是一个悔改，应该从罪行里面这个悔改，这个然后信靠神，就相信并且依靠神啊，这个各样的洗礼、按手之礼，然后死人复活以及永远的审判等等，像这些就是属于这个刚开始我们信主的时候都会接触到的一些啊。这个最，但我们信主之后呢，就要继续的来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就是要继续的来学习。然后第三节呢，那这个又不是完全的靠我们，为什么呢？这个第三节又讲到，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所以需要有神的帮助，我们才可以能够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能够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我觉得竭力呢是一个态度，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应该来做的，在我们的我们的身上，我们是需要这样的。但是我们能够进到什么样的地步，我想这个也是在神的手里面，他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好，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下面的几节，这个第四节到第八节，基本上这个就是在讲到这个这样的一些人啊，他们是，我想我们可以在心里想一想，然后这样的一些他们是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与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他是一个假设的语气啊，就是如果他们离弃道理的话，就不能重新懊悔了，因为是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七节和八节就是用一个比喻。用一个比喻来讲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像这个田地已经吃过雨赐下的雨水，然后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 从神得福。若又是一个假设的语气啊，就是长荆棘和犁棘必然会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这几节经文是 有一些不同的解释，所以呢也是 蛮有争议性的。我们我想我到时候会 下一次的时候我会把这个我从看到的几种解释呢都分享出来，大家就可以来讨论讨论。我想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从中能够学到什么，就是对于我们来说一个什么一个或者是警戒或者是教训或者是需要谨慎的地方，这个是我们的 take away， what we can take from this 这些经文，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好吧，那我们差不多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大家还没有其他的问题或者分享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好不好请立峰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好的，我们一起祷告。在天父，谢谢你赐下一个美好主日，谢谢你让我们能在你的殿堂里一起感谢赞美敬拜你，也更感谢你把主日崇拜后的时间分别出来让我们来学习希伯来书。主啊，也求你的圣灵继续开启我每个人的心，让我们能从这一本书中学到主你要教导我们的，也让我们能在日常生活中行得出来，荣耀主你那美好的名。主，这周末余下时间也求主保守每教会的每个弟兄每个姐妹每个家庭，让我们不受疫情的困扰，也让我们有从主而来的平安喜乐。求主也保守我们散去的脚步，谢谢主，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圣名，
阿门，
阿门。
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就到这。